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央比如111年1月17日，今天是礼拜一，那在两个礼拜就要到我们这个农历春节的连续假期哈。听众朋友，这个所有的疫情我们要密切的关注，然后也不用恐慌啊。那第一剂、第二剂、第三剂还没打的朋友都应该去打。好，那虽然有人打第三剂还是被突破性感染，但是你这个罹患重症甚至死亡的这个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大家都应该去打疫苗。好，那如果你坚持不愿意打的，我也不勉强。好，那我不太了解中央跟台北市为什么连个1922平台的开放都可以吵架，这个我就不懂了。好，那你说是中央的问题还是这个台北市的问题，我还真看不懂。好，但是造成台北市民的不便，好，这个是事实。好，那媒体都讲说台北跟新北要推疫苗护照，好，这一点我比较遗憾，因为 我不太懂新北为什么被拖进来了。这个我看新闻是说侯友宜的讲法是说到校园要出示小黄卡啦或什么的，那柯文哲是直接讲说要推疫苗护照。你什么叫做护照？好，这英文叫 passport， 这护照就是你出国的时候才用护照啊。我们在台北在新北有出国嘛，那为什么叫疫苗护照呢？好，所以像柯文哲这么叉叉的人，我就没有办法，就是柯文哲旁边的人也没有办法劝他了。像我们去这个上海、北京、成都，我们是不能拿护照的。大陆的同胞来我们这边，好，观光陆客团来，他们也是不拿护照，他们有他们的护照，我们有护照，但是他们来这边是用拿大通证，好，大陆同胞通行的，那我们叫台胞证，为什么叫包呢？为什么叫台胞证？台湾同胞啊，叫台胞证啊。大通证是大陆同胞通行的那个证件，叫大通证啊，那是俗称简称啊。为什么叫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它是简称，正确的法案名称是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我们这简称叫做两岸人民，是台湾地区大陆地区啊。好，所以像柯文哲这种水平的，我就不太想骂他。什么叫做疫苗护照？其实我跟你讲，他的意思有点像大陆已经用了2年的叫做健康码。健康码就是你拿出手机，好，你已经打过疫苗的，你就是绿码。好，你 打过2剂绿码，好，你打过3剂，然后没打过就是什么 红色什么，那就以此区分。大陆已经用很久了，我们到现在健康码还做不出来。好，你再瞎掰那个什么唐风什么 IT 叉叉大臣，那就不必了，那就大可不必了。我不晓得为谁发明，陈时中看这大可不必。陈时中、柯文哲，你们都很差啊，从中央的地方烂死了，你们才是大可不必。为什么我们到2年的连健康码都没有呢？就我们疫苗很多人打，像我已经打2剂了，我应该是拿出我的手机就能够告诉餐厅或是各个公共场所的时候，我已经打过2剂的。你看我的手机，看我的这个健康码就知道的，我就不用再带什么小黄卡，还检查健保卡，笑死人啊！是一个什么样落后的，才会有人家用了2年了，我们到现在做不出来。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在吵什么。好，今天第一段跟大家讲故事跟数字哈。来，这个是美国的总统拜登啊，这一转眼拜登做了快1年啊，讲讲故事的哈。这个我在 T 台没办法讲，因为这个电视的节奏非常的快，他没有办法让我讲故事啊，所以我来到我们广播来讲故事哈。所以拜登呢，这个礼拜会开个记者会，好，来面对全国这个美国了哈，当时美国的民众啊，做了1年。啊，有什么展望啦，有什么检讨等等哈。那川普呢，昨天有一个这个造势活动在亚利桑那。好，所以拜登跟川普可以，韩国瑜当然也可以哈。那我没有要劝进，我也没有要劝退啊。我是讲拜登跟川普的故事啊，好，讲给大家听。那乌克兰的状况呢，我们待会再混看社会好来谈，因为新闻非常的多，所以这个 有些新闻我只能割爱啦，好像那种连牙那种小案子我就不谈了，好像巴勒的案子我再也谈不下去哈。那乌克兰的案子的乌克兰的相关的新闻，我们大家照这个1900的 YT 的混看是不是再跟大家做说明哈。那当拜登跟川普，一个是现任总统，一个是前任总统哈。我认为韩国瑜当年也可以哈，当这个我把故事讲哈，大家都能够了解。第一个，我们看这个拜登哈。他初选拼了三次啊，当然从政的时间非常的久哈。那他从这个参议员就做了37年了，所以你看到美国的参议员其实都很资深。好，因为参议员一个州只有两个嘛，好，那大部分是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然后就是大家就一直做这样，就美国的参议员通常都非常的资深哈。他只当了37年的参议员，我看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还没有37岁哈。那他曾经三度想问鼎白宫，好，他当有这个企图心说我要选总统，那一直很不顺利，好，所以党内初选他一直突锤，输给奥巴马，输给这个希拉瑞，好，那最后呢他才击败这个川普，去年的这个一月他就职，他的选举是前年的11月，好，选举是前年11月，然后去年的1月就职，所以到今年的1月20号他就职满一年了哈。那拜登他是有史以来美国年纪最年长的总统，好，他今年已经79了，好，就迈向80了哈。那拜登之前他还宣布说他要选连任了，怪怪，选连任，80几了，还78嘛82，如果他顺利连任的话，他当选第二任的时候是83岁了。他是78岁当选的嘛，所以这个83岁当第二任，如果他第二任也顺利做完的话，那就87的，好，83 87嘛，又做四年。那拜登的从政当然是我必须讲非常的坎坷啦，他现在的民调非常的低，只剩下 33%， 这个从他当选以来一路往下掉，掉到剩 33%。 但拜登面对的美国的问题非常的多，好，那我要讲说拜登川普可以韩国可以的意思，我不是要去谈美国的内政啊，好，那美国是他家的事情啊，美国自己有美国的烦恼，而是说从拜登从政的历程，他不像奥巴马当了一任的这个参议员他马上就当选总统了，好，或者像川普什么都没当过他就当总统了，对不对？我上礼拜在这个中天的节目告诉大家乌克兰的故事啊，这个讲的我也有点心酸呐。乌克兰的总统他什么都没选过，他连市议员都没选过，他第一次参选就选总统，他就赢了。好，跟川普有点像，柯文哲也什么都没选过，他第一次选就选台北市长，然后他就当选了。好，那像拜登的从政就是啊，非常的这个艰辛呐。哈，那我们讲川普哦，川普当这个前年的2020的选举，他败选之后，他非常的不甘愿哈，包括2021年。一月啊，这个美国国会山庄的暴动哈，那川普到亚利桑那去这个造势大会啊，他当然再度的指控说这个选举是作弊的，好，拜登是个叉叉，好，那骂人的话，然后甚至骂这个美国那什么 CNN 啊、纽约时报，因为美国的那些主流媒体，他们通常是比较挺民主党的，好，他们的传统是这样，比较倾向民主党，好。那像福斯新闻网就比较挺共和党，好，那川普就把他们痛骂一顿，说他们是这个 mainstream media， 就是这个跛脚的跛流的这个媒体，因为主流是 mainstream 嘛，啊 ，mainstream 的话就表示你是这个比较差的，比较差的这个媒体，他就痛骂，好，那也批评了这个拜登的执政啊。那川普他想要卷土重来啊，当然对共和党是一个这个很大的威胁了，因为共和党很多人想选总统啊，问题是川普还要再选，你们就没希望啊。基本上像之前这个彭斯啦，就川普的副总统，还有川普那个国务卿那个庞培欧，哎，伊弄哈嘎，但是只要川普出来，你们基本上没机会了。好，因为川普他不服输，他认为他是被做掉的啊。当然，川普他输给拜登的差距就几个百分点，他输一点点。好，就普选票来讲哈，那刚提到拜登的民调非常的差，所以也有民主党人想说，拜登可能不行了哈， 那也有人要推那个希拉蕊出来选。希拉蕊是出给这个川普，但是他只输选举人票，普选票其实是希拉蕊赢的。那有人讲说，那拜登不行，我们改推希拉蕊卷土重来啊，两个都卷土重来，再选一次，就回到2016年的对决戏嘛。2016年就是川普对希拉蕊嘛。那川普呢，他当然我要讲川普的意思是说，他我不是要去讲他的什么民粹啦、打疫苗啦，或者是国会山庄那个事情。我说川普他输了，他大选输的，他交出了总统的宝座，可是川普没有去做公益啊。对啊，我是在讽刺韩国瑜。对啊，你一定听得出来，川普没有去做公益啊。川普打算四年后再来啊，该来啊，过来算几个看看啊，差别在这里了。这个就是整个你看拜登的状况，你看川普的状况，是两个美国的总统，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一个前任，一个现任。那你看看韩国就是这个做公益写书。我跟你讲了，做公益写书是奥巴马他在卸任两任总统之后，因为奥巴马那时写了一本回忆录啊，那时候大卖。这个其实他是美国可以说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最好的总统，以我的这个浅见来看，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那当奥巴马也被攻击得很惨，但他那时候他就跟他的太太去做公益啦，演讲啦，帮助一些弱势团体的，那是你卸任总统之后再去做的事情啦。好，当然也不是只有奥巴马的，很多美国总统在卸任之后就成立基金会啦，写书啦，然后帮助一些这个小朋友啦，就是这个少数族群什么的。这个是美国可以说是他们的惯例，也不是说我选出总统我就国情跟这个整个选举政治文化的差异是在这里。然后我没有要跟大家，因为我上礼拜刚讲，我没有要再做劝进的这个，我干嘛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好，所以刚刚前职问我韩国瑜的问题，我就直接讲到赵浩康。赵浩康呢，我们待最后一段会谈，我就直接回避掉了，我就不谈了。那讲不清楚啊，好，那节奏非常的快。你看我从开场讲到现在讲了十几分钟了，他提起来他不可能给我十几分钟讲这个，不可能的。好，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前者节目讲拜登跟这个。好，那乌克兰的故事呢，我们待广告回来之后补充一下。两分钟广告，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哎，那个乌克兰的故事哦。哎，我再找时间讲。哎，因为我要先讲这个数字。来，这我们换这个标题哈。这个2021年已经结束了哈。我们看这个台湾跟大陆两边的这个财政部哈，这个海关总署的统计哈，两岸的顺差，我们先看台湾的统计哈，从866亿哈，当时2020的866亿变成1047亿，这个是台湾的统计。我们看大陆的统计，两岸的顺差从1405亿变成1716亿。这什么数字啊，这什么数字？但你这怎么会都是贸易顺差，为什么差那么多齁？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啦，像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齁，我们讲是170啊 ,180 齁，那美国说是350啊，差一倍好不好，那差更多好不好，那我们这个也差很多。好，以大陆的资料，我们的顺差是1716亿美金，好，这些都是美金，好，不是台币，也不是人民币，都用美金在算的。那如果以我们自己财政部的算法是1047亿，也是第一次的突破这个1000亿美金的大关。好，但是如果以大陆的统计话，是从1405变成1716。好，那我另外一个数字给大家参考，来，那个听众朋友 call in 的朋友可以现在打电话进来，0223-63995，蔡总统执政五年你过得好不好，你可以现在打电话进来。我给大家另外一个数字，也是两边的统计，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那我们这边的统计呢是成长的 24.8%， 就是2021跟2020比，跟去年跟前年的同期比嘛，去年跟前年的同期比，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这个增加的成长了 24.8%， 这是我们的统计数字。你看大陆的数字多少？24.7%。 我们的数字是 24.8， 他们的数字是 24.7， 台湾对大陆的出口你看只差 0.1%。 另外一个数字，台湾对大陆的进口，好，台湾对大陆的进口我们统计的数字是 29.9， 我们看大陆的数字是 30.4， 好，这两个都是百分比，其实也都很接近了。好，先兄弟大吉
继续。
24.8 跟 24.7 然后另外一个是 29.9 跟 30.4， 所以虽然那个顺差的数字差的非常多，但是就出口跟进口成长的百分比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接近，都差零点几%而已啊。好，所以这个两岸的贸易的依存度是这个越来越高，这是目前的我们看到的这个状况。那至于数字的这个状况也非常的高，就是1716亿，1405变成1716，那个是美金啊。所以这个蔡总统说我们要这个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那是骗你的，成长都是20几%30%，出口跟进口，出口是20几%，进口是30%啊。你说我要摆脱对你的依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好。
哎，你好，
是
基隆心理穆斯利
基隆李先生，你好。
对，
是，来，你请讲。来，
现在总统上来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啦。
嘿，
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顺差越来越大嘛。
嘿，
对。哎，以上，谢谢
李先生。李先生，
是
你这个叫call in吗？从蔡总统上来，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像我刚刚讲的顺差的数字以上这样子。
对啊，
对啊，你这有讲跟没讲什么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了，
对啊。什么不一样？您从事哪一行业？哪边的状况变好？
服务业啊。
服务业很多种啊，哪一种服务业？
做卖饮料的。
卖饮料的啊，变好是跟马总统那八年比，这个业绩有成长就对了。
算有了，有感觉了。
嘿，差多少？
就也这个也是因为年轻人吃的喝的越来越多嘛。
嘿，对啊，我说
就买饮料越来越多了。
对，我说差多少？这你不方便讲，还是有什么那个？
这个我现在当然没办法给你马上一个
数字啊。你现在没有
感觉，
没关系的。你这个谢谢的，好，谢谢你这个有讲跟没讲一样。蔡总统上来之后，有比较好，就像我刚刚讲的贸易顺差数字一样。问你什么服务业卖饮料什么的，李先，你因为不是只有我在听啊，这么多人在听，你也讲一些比较好。你要帮蔡总统宣传，你要说他做得很好，我绝对没意见啊。你卡这我卡卡不卡，你差不多。另外，他拜托你听听别人讲什么啊，好不好？大家讲这个，我实在是。你好，你好，
辉文哥好，我是台北确许。
嘿，再见。你打来干嘛？
你不是开放 call in 吗？
我没有要跟你讲，嘿，抱歉，
跟我讲。
我有讲过的，你的 call in 我是不接的，嘿，你蛮好的，已经讲过了。你打来，我就是挂掉了。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
哎，辉文啊。
哎，你好，
你好，
是你
台北，我姓罗。
台北罗先生来，你请讲来。
哦，这五年啊，生不如死啊，
这么严重？
嘿，非常严重啊。
嘿。
焦虑感啊，特别是对下一代的焦虑感，下一代的小孩子将来的未来在哪里啊？对不对？啊，我们已经过成这样子了，现在已经过得这么惨了，这些00后、10后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嗯，
台湾这块土地要往哪里去啊？
嗯，
这五年讲坦白的，看不到整个国家的走向啊，现在是比阿扁时代的迷航还可怕。
迷航，嘿，罗先生，你那个生不如死，可以讲清楚一点吗？怎么生不如死？
这个生不如死啊，收入的负成长嘛，
负成长，
对不对？物价在上涨嘛，对不对？这个是最基本的嘛，最实现的嘛。刚刚那个基隆那个好小了，
没，罗先生，
越喝越多，那就太好笑了。
对，你不要去评论他了，你讲你的，嘿，
对，是我大概就这样说吧。
罗先生，你是这个市农工商，你是大概是哪一方面的？
打工的嘛，打工的嘛，拿人薪水的。
打工拿人薪水啊，所以这几年你的收入变少，然后物价变高，这样。
对啊，第一个收入没有成长，那没有收没有成长就等于是负成长， 因为通膨嘛，
好，
对不对？
对，
那你这个东西不就倒退了吗？
是，
对不对？
是，
总体收入没有成长，那就等于是倒退嘛，对不对？
嗯，
那你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
是，
对不对？
罗先生，你焦虑感越来越重，提到小，那你现在讲都重复了，那你刚刚说小朋友，所以你有小朋友就对了。
有，而且现在念高中了。
高中的，那他有对国家对宪法的认同跟我们那时候念的有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现在感觉好像是不同的朝代在上课。完全不懂现在在教什么。
不同的
朝代，台湾的历史可以上初中，国中可以上三年台湾的历史。台湾有这个历史，西班牙人荷兰人有什么好上的？我搞不懂。
三年都在教一样的吗？
大同小异啊。基本上来讲，那个反正我们以前念的，我是五年级的，我们以前念的跟他们以前念的感觉好像是
两个朝代，
两个星球。两个星球。我不晓得现在在教什么。
罗先生，那怎么办呢？那你跟你的小朋友聊天或是什么的，讲到新闻的事情怎么办？
所以还好我们的价值观不断的，孩子在受我们的这个引导，他也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之前也在中国大陆待过，我也带他去看过
啊。
他也晓得，
他有去过啊。
对，我带他去过。
那时候他才几岁啊？
不用几岁，他就看得很清楚啦。他念初国中的时候，我就带
他
去过了。
他现在念高中，你国中的时候带他去，国中生去大陆看能看到什么？
看得很清楚啊。第一个硬体建设嘛，第一个整个商业的环境嘛，第一个商业的活络度。然后再来就是那边年轻人对于创新事物的思考跟想法，可能啊总体来讲平均还不是那么的友好，但是就沿海的几个大城市北上广深，那个现在哎呀，这个台湾已经没法比了啦。
好，真的。哎，你那时候
真的没法比。广州、上海都去过。
广州跟上海，好好好。
对，
好，谢谢罗先生，谢谢你的口音，谢谢你。罗先生，广州跟上海呢我都没去过。你都带你小朋友去走过一遍了，我都没去过。等疫情结束好不好，等解封，等到疫情压下来，不用再这个什么普筛快筛什么什么筛检，我就出发了。好，来，你好。 Hello， 你好。
喂，
嘿、hey， 大哥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
哎、你好魏勇哥，我是上次那位那个新店的宋先生。
新店宋先生，来，宋先生，来，欢迎你再次打来，来，请讲。
谢谢啊，那个，就是说我从事，我这五年我其实我是社会新鲜人啊，但是我一直在换工作，对，
嗯，
就是我是原本是待过最长的工作是在桃园内容厂做那个下包商，
对，
那个过得好不好，其实没有受谁执政的影响，就是不管谁执政，就是，我们都要那个，就是桃园内容厂嘛，不会受影响，就是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坏，
嗯哼，
对，很普通啦，
是，
对，那我其实蔡总统这执政五年，包括2020的总统大选前嘛，我那时候还在当兵，四个月的兵。
2020之前你还在当兵，那你有去你有办法投票吗？
有啊，我当兵啊，我当兵有就没有办法投票啊，
当兵就有办法投票。
我是大学毕业去当兵的，对。然后我那时候
谁不是大学毕业去当兵呢？
对，毕业直接去当兵。然后那时候班长叫我签志愿役，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不要，然后他想听我的想法，然后我就跟他讲，就是我怕2020年如果你总统大选有什么变数，怕会有台海战争。那你签志愿你签下去，不就是就当炮灰吗？对啊，
这跟蔡总统执政有什么关系？
有，就是我就是怕他连任，然后会爆发台海战争。
也没有啊，
也不对，也没有，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这次因为疫情，他一当选之后，然后就是疫情。
对，
我觉得他运气很好，真的是很好。他靠他的运气在保。
所以你是几年？你是九年级还是八年级？
我是85年，民国85年。
哦，那八年级。嘿，所以你2020是你第一次投票喽？
不，第二次
啊、哦，第二次。那你2020投给谁？
我就韩市长。
2020，那你2016投给谁？
我宋楚瑜。
2016你投宋先，好。
对，
嘿，
就是因为我投给韩市长，是因为说不希望有台海战争。 的爆发。啊，那时候我的同梯一直在讲说那个什么会变香港嘛，什么让那个韩市长当选台湾变香港。对啊，我的害怕的点不是变香港，我是怕说让民进党继续做，台湾会变战场。
好，对，所以宋先，你刚才一说，这蔡总统执政这五年，你也换了几个工作，可是你的工作的状况跟谁当总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对。
对，因为大家都要用炼油厂，都要用油，都要用能源、啊、所以就是没有特别的影响。对，但是我是真的怕2024如果再让民进党继续做，真的不搞不好有一天就真的爆发台海战争，那怎么办？
啊、你也没签自愿意啊，你怕什么？
但是那个我们班长也有讲啊，他说那个他说就是发布动员令的话，所有40的那个男子都要上战场。
对，这个是真的啦。如果真的动员的话，是没管你、
啊、
管你那个3721的。
所以2020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那我下面再加一句嘛，2024年票投民进党，台湾变战场啊，可不可以这样子？
有押韵啊，但是没什么意思。嘿，
对啊，就是战争牌吧，就是我觉得很可怕的。
好，谢谢宋先生，
谢谢
你的补充了哈。因为上次这个，所以我说你上次那一通补充，我上次那一通，你这次有准备好了，把你的故事，把你在军中在炼油厂的那个东西，把它讲清楚，这样就很完整哈。好，谢谢新店的宋先生，0236399955来，飞碟晚餐你好，
喂，你好，
是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住新竹，我姓周，
周先生来，请讲来。
你好，就是已经第五年了嘛，哈。那基本上，我觉得他已经把人民变成是两极化的情况，就是以前讲的 M 型理论。
嗯。
有钱的人更有钱，没钱的人更没钱。
是。
然后这种中产阶级的人呢，越变越少。然后也产生了很多人的对立。
是。
坦白说，真的不快乐啊，真的不快乐。
不快乐，嘿。
真的不快乐，然后
所以周先生，你是中产阶级吗？
应该算啦、啊，在新竹，因为高科技的人薪水都很高嘛，所以我真的算勉强算中产阶级啊。
你这样我就好奇了，因为我上礼拜接一个新竹的朋友，
是
扣音，他说他年薪300多，然后买房子有困难，换房子有困难，我想说，
因为确实啦，因为
不是
新竹的
周先生。我买这个梗是要问你，那你年薪大概多少？可以讲一下吗？
我年薪大概150。
150，好，是他的一半，他300多，你150，嘿。
对，那会觉得痛苦，是因为说，
可是
周先生，
你150已经赢过很多人了呢。
可是那个大陈大哥，你知道哈，就是新竹的房价一样的房子哈，今年买跟去年买，今年就要多增加200多万。
啊、你有空来台北看一下，你更吐血，没骗你
啊！我爸妈住台北，
啊、对
呀、
啊，
我从一个天龙国搬到另外一个天龙国。
好、哦，你刚刚要叫我陈大哥，我很怕你叫我黄伟汉，吓我一跳。你叫我黄伟汉，我要挂电话了。
你年轻多了，你年轻多了。
哎、这样讲，伟汉也不公平。不是，昨天我们讲，所以你是因为房价的关系，所以你觉得蔡总统这五年，你觉得是 M 型化就对了。
其实不只是房价，包含现在面对疫苗的一些处理，然后还有包含的一些社会，比方说过去在城中城火灾、太鲁阁的事件当中，坦白说很多的公共议题，感觉蔡总统一直都是不是在线上的阶段，感觉好像我们的总统不见了。
欸、周先生，你讲这样你政治不正确呢？
不会啊，不会啊，
你
因为
你安内会叫塔利班围剿啊，来讲。
哦，没啦没啦，不要紧啦，惯起就好啊，惯起就好啊。
那昨天我问你，你有小朋友吗？
有啊有啊。
啊，你小朋友他们在学校念的书、念的课纲跟我们以前念的有一样吗？
完全不同，
嘿，
完全不同。所以现在的父母亲很辛苦，因为我的小孩子没有上安亲班，所以都是我跟我太太自己教，所以我们又要重新再学一次。
那你们有时间教他吗？
还是会，毕竟是未来的栋梁嘛，对不对？
所以你要花时间再跟他捋一次课本就对了。
是啊，是啊，等于父母亲也要重新学一次。可是没办法，这就是我们的新时代嘛。对啊，对啊。
如果你不自己花时间给他课后的辅导的话，可能以后是沟通上或是观念上，对一些国家啦、啊，对一些什么的历史地理的一些概念，可能都不一样了、啊。
其实现在就已经产生落差了。
哎、欸，周先生，我们两个有落差吗？
没有，没有。
我们是念一样的课纲哦。
我相信是。
好好，
我相信是，我相信是。
幸好是啦。
那我想就是说这几年，我想这几年的变化或者是那个感受性会比较明显啊，会比较明显啊。对，所以不管，所以我说从各个方面来讲，因为快乐是一种感受性的东西，可是这个感受性是来自于各个层面所堆积起来的。
好，对 OK， 好，谢谢周先生，对对，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大家，谢
谢，谢谢，拜拜，拜拜，谢谢，
拜拜。
哎，那个我们第一通的基隆李先生，你看看后面几位的，当然他的基隆李先生你要讲的可能刚刚他们讲的不一样，但是李先生如果你有备而来，你准备好的话，我也会给你同样的时间跟空间让你讲清楚，好不好？明天我们再开放口音，我们先进广告来。这顿晚餐，我是陈辉文，我非常期待我们这个在脸书啊，我的脸书粉专啊，有好几位股神啊，好，就特别提到蔡总统执政这几年，他在股市无往不利啊，当航海王啊，这个赚了很多的。其实最近台北股市除了台积电之外，这个就点点点。好，所以当然呢，我刚特别提到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五年过得真的非常好，然后真的有好的这个故事啦，蔡总统执政让你觉得哪边觉得有光荣感啊，那因为他的执政你过得比马英九那八年更好的，我相信有啊，欢迎大家更勇敢更踊跃的打电话来，我一定会给你充分时间。我会说，哎，你要讲蔡总统好，再见，我不会这样，因为这么多人在监看我就算再怎么样，我要装作我很公正的样子啊，我哎妈哎哪里看哪里嘛好了，好，所以请大家放心了，你尽量打好，那打进来的像刚刚你有机会问你哪里好，你也讲不那个，就从你的谈话的语气跟腔调，我都觉得很像你也不是很想谈，那你就不要勉强，我就把机会让给其他的朋友。那各位听众们打电话进来，我们在第二段的口音都是这个公开的，好，你要帮蔡总统辩护，帮蔡总统讲话，我都非常的欢迎，好不好？这个我也在想说，因为这个2022的九合一选举投票决定在11月26号投票，11月26号礼拜六，就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投票，那7月25之前要决定，因为你有户籍的选罢法中规，7月25之前要做最后的这个决定，所以会很热烈啦，因为我们依照之前的惯例，候选有2万多人，两万多人，天哪，这么多人要选，我都不晓得这些民主到底在干嘛。台湾才2300万人，候选人有2万人啊，2万多人啊，那表示说每1000人里面就一个人是候选人，这实在是太可笑了，也太可悲了。好，那我简单讲一下乌克兰的故事，因为我怕有些朋友他没有办法去听 YT 的，或者上个礼拜没有这个看正常发挥的朋友。乌克兰的总统啊，他从来没有从政过，他是个演员。好，那他在乌克兰的电视台呢演了一个这个政治的反讽剧，那他演什么呢？他就是演总统他扮演的角色就是总统，他是个演员。那乌克兰的贪污啦，乌克兰的国际情势啦，乌克兰的总统什么宗教种族啦，跟俄罗斯的这种，他在里面一直演啊，他演总统演得开心得很。那收视率很好，大家觉得哎，这个看着他演总统很解气，说哎，我们的总统如果像你一样就好了，这个政府太烂了，你看你演的这个，然后哎，忽然他就变成这个大家的这个寄托在他身上，就有人开始说那你来选总统好了。好，那这个泽伦斯基啊，就是现在的乌克兰的总统，我是演员啊，你蛮好的，你叫我真的当总统。那后来这个民调整个政治局势的改变啊，加上他的电视台的老板也支持他，所以他的这个节目的制作单位就变成他的竞选总部，他的 team 就他立刻就参选了，就去选总统，他第一次选就选上了。在这个竞选的过程里面，这个泽伦斯基跟他的电视台老板被批评了，说你是傀儡，你根本就没有从政过，你选什么选啊，就反对他，你一直批评他嘛。好，那攻击他的电视台，你这个电视台你的老板是金牛，是财团，好，要赚很多钱啊，怎样怎样啊，一直骂他，就骂这个电视台，也骂这个泽伦斯基，说你们好这个什么这个勾结啦什么的，各种难听的话去批评他，可
是他还是当选了，他还是当选了。就这个乌克兰的新现任这个总统跟这个电视台的老板，他是双赢了，双赢了。那韩国瑜跟中天呢？那就是双输啊！韩国瑜落选，还被罢免；中天支持韩国瑜被围剿，还被关台。这个就是双输啊！甚至于我那一天在佑政的节目讲哈，就单身广哈，这个佑政改名叫单身广。我在单身广的节目还讲说，政大的教授，政治大学的传播学院的教授，他竟然不知道100万那张罚单的来龙去脉。中天被罚了100万，那句文旦事件他被罚了100万，是我印象当中是罚的最重的一次啊！就所有中天的罚单，包括各台被什么。被开的，我印象中这一张100万可能是有史以来 NCC 最高的这个额度的罚单，100万被罚的100万。这100万的故事，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大长花，我其实我有很多题目可以谈啊。我是像我刚前面那个拍命老爹就修理我，哎呀，饶得韩国瑜立起立丢搞。我刚讲的拜登的故事跟川普的故事，我讲韩国瑜什么吗？我待会要跟你讲乌克兰的故事啊，刚刚这个 win-win 这个也是乌克兰的事情啊。我是跟你讲故事，我干嘛劝进他？他不选就算了，他不选了，我还是得，我们大家都得生活。他不选了，日子还是得过下去啊。没有要劝进他了，也没有要逼他了，谁能逼得了谁？我是讲美国的故事，我是讲乌克兰的故事给你听，是可以赢的啊，但是没有赢啊。好，输了怎么办？人家川普是把赛七七的高高的比啊，拜登是一败再败啊！拜登输给奥巴马去当他的8年副总统，你看他是拜登几岁啊？奥巴马才几岁？奥巴马当选总统才48岁啊，拜登当选总统是78岁啊，差30岁啊！拜登去当奥巴马的副手当了8年啊，当了8年，总该换我选了吧？他又输给希拉蕊。你蛮好的，可是人家希拉蕊的老公是克林顿啊，你怎么办呢？你还是输给希拉蕊了。好，所以我是跟你讲故事，我没有要劝进拍命老爹，我们的账改天再算了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宜兰哈，这个宜兰县长莫名其妙被办，我看到民进党有一些这个宜兰的政治人物哦，就我就不讲名字了，因为你们那个水平都太低了。好，我跟你讲了哈，因为我看这个司法检调哈，廉政署办案子哈。我看的比大家多啊，那是因为我工作的关系啊。好，就是大家术业有专攻嘛。好，像这种新闻我看的都比别人多，因为我平常一些新闻我是不看的。啊，什么谁跟谁离婚什么的，什么东西啊，你看那个律师啊，我们看那个林秉枢的律师不是帮他吗？啊，什么发什么声明什么乱七八糟，你有看到这个律师被惩戒吗？有一个律师啊，在联合报写叫刘姓律师，毛巾刀刘啊，啊、哦，刘姓律师啊，帮毒贩这个串证灭证哦。我想说，看了新闻看老半天，刘是大姓啊，好、哦，赵钱孙李周武陈王开什么玩笑？这刘是，但是你讲刘姓律师，我看全国律师姓刘的啊，没有个几千个，也好歹几百个吧？你到底讲谁啊？那不写名字啊？啊，这个就厉害了。那你看这个刘姓律师去，他已经被起诉了。他利用绿箭的机会帮这个毒贩哦，卖毒品的哦，海洛因的哦，这大条呀，好，在帮他们这个湮灭证据啊，串供啊，这非常的离谱哈。好，我讲这个律师大家都不认识，我讲另外一个律师哈，另外一个律师啊，以前是花莲地检署检官，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像我这种的是我啦，谢寒冰啦。好，我们这种跑社会的，我们这种一定都记得啊。好，我想什么王佑正这个单身广，还有那个黄伟汉他们可能都记得。之前是花莲地检署检察官，好几年前了、啊。他的女儿不知道在幼稚园干嘛，好，他就很生气啊。那时候他是检察官哦，他就跑到幼稚园去逼他们把录影带交出来，还有两个花莲县警察局的刑警啊陪他去啊。检察官带着两个刑警。冲到幼稚园，那这多大的事情啊！那后来这个事情闹得很大，那个检察官就待不下去了，检察官就跑去当律师啊，退下去当律师。然后花莲县警察局两个刑警，应该是被寄生界什么之类的， 不了了之的哈。那现在问题来了哈，那这个从检察官跑去幼稚园调监视器被骂啊，被围剿嘛，大家都骂他你在干嘛？他退下去，他可以当律师吗？他适合当律师吗？律师是不良不孝法官检察官的避难所吗？是啊。然后律师工会就 cover 他啊，好啦，三半兄弟，这事情过这么久啊，除了陈慧文还有几个人记得这个事情，算了啦，你放人家条生路嘛，人家检察官都不能干啊，混个律师对不对？人家有家庭啊，有小朋友啊，混口饭吃，不要这样子嘛。对啊，所以他就推下去当律师啊。这个叫什么？这叫官官相护，这叫律律相护啊。刚刚提到林秉枢他律师那个离谱的事情，你有看到民间司改会出来讲话吗？你有看到吗？王金平、柯建铭官说司法的时候，你有看到民间司改会出来讲话吗？啊，所以我跟你讲，你要跟我谈宜兰县长林智妙这个案子，我跟你讲，民进党那些人都谈不过我了。以我的一点点的经验研判，这个没事啊。好，现在案情逐渐明朗，就是罗东的那块地嘛，啊，那个是要怎样？你说他图利嘛，你不可能办他贪污嘛，你贪污治罪条例就三条嘛，违背职务收受贿赂，不违背职务收受贿赂，还有图利嘛。那前面两条是比较重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收钱嘛。好，那你第三条的图利啊，我跟你讲啊，你去看贪污治罪条例的判决，我不能讲判例，判例是另外的专有名词，你去看贪污治罪条例的判决，大多数都是用图利去结案了，可是为什么贪污的定罪率这么低啊？哎，等会啊，我们看这个绿媒的追杀哈，刚是司法追杀，绿媒的追杀，这个修理严宽恒的一言堂啊，无缝接轨变成一言堂啊，就开始修理卢秀燕哈。那基本上 NCC 我刚讲那个文旦的事情，我们改天啊，新闻比较淡，我们再来谈啊。大长花这是一定要再谈的啊。还有这个文旦的事，这种被罚100万，连政大的教授都能弄错，我真的不知道该讲什么。你是政大的教授，你都搞不清楚，那你说有多少人搞得清楚啊？啊，那个事情很复杂，没有啊。那天王佑正也不太高兴，他说网络都有影片了、啊，你怎么会错得这么离谱呢？我看了，我也是莫名其妙，说你到底是你瞎想，实在是哦，那没办法。我继续的在追杀卢秀燕，那卢市长呢就疲于奔命啊，没办法，你就是度丢啊。那这种围剿追杀都是一样。好，所以我刚为什么批评潘明老爹，好，你挡不了绿媒跟1450的追杀，那你就不要选了。那侯友宜也退出政坛好了。啊，卢秀燕这一任做完就好了，韩国瑜就做公益啊，那大家就投降就好了。看到民进党就跪下来嘛，那投降就好了，那跟他选什么呢？反正你讲不过他嘛，你一出来一定是哦绿媒啦、1450啦、做梗图修理你啦，把你的事情什么，你要为自己战斗啊！我看那个陆剧啊，那个徐凤年去湖里面把那个剑夹捡起来，好交给老黄了，他跟老黄讲一句话，好，他说你为什么要否定过去的自己？没有过去的你，怎么会有现在的你？你为什么要否定你当初高雄市政府团队的那些 team 呢？韩国瑜，你可以去做公益啊，那其他人怎么办？王浅秋怎么办？主持广播上通告啊？郑兆新怎么办？到现在没收啊，没工作啊。他那个文传会那人家是义务职的，没钱啊。好，那李世川怎么办？叶匡时、陈雄，你有个团队啊，你不是一个人啊，你一个人都我一个人保全家保我就算了、啊，你又不是我，你为什么要去否定你过去的自己啊？没有过去的你，怎么会有现在的你？那你被栽赃、被抹黑、被羞辱、被围剿，然后就算了，这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懂啊！啊，所以你看卢秀燕现在被围剿啊。我也不晓得卢市长怎么脱困啊，反正绿媒他杀红了眼，他管你的，我也不管你收视率，我就每天谈啊，谈到天荒地老，反正 修理严宽恒的模式有奏效啊，对不对？严宽恒的爸爸，严宽恒的阿公，哇，各种的状况，青菜一连啊。你说台中地检怎么？那个严宽恒的发言人传票收到了，严宽恒的发言人去告周玉蔻的，哎，没事。台中地检说，我们不同的检察官在办，哎，不同的检察官，好，不同的办案进度，你是怎么样？有规定说你告人的一定要先弄赢的人啊，弄赢的出力嘛。你有看宜兰地检署，宜兰地检署，宜兰地检署是北乡板南的单位，你板他们县长。好，我都不要点名骂那些民进党的宜兰的那些政治物，没关系，雄青，我们保持身体健康。我跟你讲，林智妙齁，没事啦，拜拜。